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2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国人口持续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和习近平的对内对外政策带来哪些冲击？中共与美国和西方叫板是否还有足够的底气？另一方面，财新的文章接二连三被下降，社长胡舒立的微博被清空，网上也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微信账号被封，中共舆论的管控是否进入严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这两个话题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号发布的最新人口数据。2023年底，中国的人口是14亿967万人，和2022年底相比减少了208万人，这是中国人口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生育率也不如预期。与历史比较，2023年中国的出生数是1762年以来的最低。和国际比较，2023年中国的出生数只有印度的1/3。中国人口专家《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博士指出，中国当局认为世界正在经历以中国崛起为标志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事实上他认为世界正在经历以中国人口和文明迅速衰落作为标志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中国的人口数减少意味着中共对内高压、对外战狼的政策人口学基础不复存在，将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因为中国将无力构建他所谓的国际新秩序。那么究竟中国人口持续下降将为中国的经济以及习近平的对内对外政策带来哪些冲击？中共和美国与西方叫板的时候是否还有足够的底气呢？时事大家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员，也是《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易富贤博士，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参与今晚节目讨论的还有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欢迎魏碧洲先生。
是，你好，那个主持人好，观众好，那个易老师好。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二位来宾参加我们的讨论。首先我想先请教易富贤博士，您怎么看中共当局最新公布的这个人口数据？现在这个中国的人口持续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易富贤博士。
因为人口是经济的脊梁，比如说这个中国在这个1979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但是中国的15岁到59岁的劳动力在2012年开始下降，然后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开始下降到2015年的7%，2019年6%，然后这个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只有4.6%，4.5%，但是疫情结束、清零之后，经济复苏远低于预期。因为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的下行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从生产来说，比如说1961年到1990年，中国平均每年出生2300万到2400万人，这是导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即便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去年中国只出生了900万人，实质上可能只有800万左右，这是1990年的1/3。那么意味着中国很多工厂将会面临着后继无人，中国的制造业将快速的衰退。从消费角度来出发，就儿童有巨大的消费力，中国的最大的经济问题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儿童比例过低，导致内需不够。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2023年的出生数只有预期的一半，那么意味着中国的内需将持续的低迷，中国的经济跟去年秋月就高度依赖于出口，那么中国必须改善与西方的关系。
好的，感谢易富贤 博士给我们的分析。接下来我想请教魏碧洲先生啊，除了刚才这个易富贤博士提到这个人口数据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影响之外呢，其实这一次这个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当中呢，外界也注意到中国好像又重新发布了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哦，因为我们记得去年六月统计局发布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是21.3%，当时是突破了历史记录。那么随后的七月份的话就不公布了，到11月份以劳动力调整调查要进一步的健全优化为由呢，就选择盖牌不公布。那么现在经过了半年的优化之后呢，2023年12月青年失业率一口气降到了14.9%啊。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这种隐藏经济数据的宏观调控跟校正回归的做法，其实会让国际社会和外界的疑虑其实是越来越多的。你怎么看这个被中共美化之后的青年失业率呢？未必
对对，像您刚刚说的啊，这个完全是障眼法。那么我们自己知道，大家都知道，应该在差不多六月的时候，就去年六月之前，那个青年失业率数字高达21.几%。事实上，那个北大那个张丹丹教授本身说，这个数字超过30%以上，甚至到40%到快接近50%了。也就是说，几乎有一半的青年人在失业当中，每两个人之间就有一个人在失业，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发达也好，或者是一般在这个发达中的国家，那么做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北京的做法就是把它盖牌，就是大家以后我们不报了，不报，不再告诉大家这个数字了。那这个当对所有的任何一个国家，哪怕自己国家的经济学者来讲，研究这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可以知道未来的这个产业的结构、人口的结构，还有未来你整个怎么样调整，包括你自己经济发展的这个每个公司了都不讲了，每个公司自己本身对市场的评估很大很大的问题，那不要讲外资了。那么结果就您刚刚说的这个突然之间这个就公布，但是这个公布做的调整，照他们的说法是说是统计工作不但完善，那这个完善又是掩耳盗铃的。怎么说呢？他现在说我们现在公布这个数字啊，在不含呢、啊，不含这个在学的这些人生16岁到34到24岁的这组数字是14.9%，就是基本上是说你看起来，哎，他们把这个在念书的这一组数字把它拿掉，人数把它拿掉了，因此在不再念书的人，那么他们的失业率是14.9%，将近15%。那他们解释是说，这个做法是因为他小这个大家在上课，所以我们不把它算进来这个兼差或兼职。可是呢，这个算法基本上是违反了这个，或者是说不跟这个联合国自己本身对劳动力的这个计算是不符合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中共自己想出一套办法来合理解释他们这个情况，因为如果这个失业率是这么高的话啊，那基本上就反映了整个经济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怎么解释呢？怎么来能够解释这个问题呢？那第一步先盖牌，让你不要知道真相。那事实上有没有改变呢？并没有改变，因为他后来还又讲了。他说：“你如果根据25岁到30到29岁，还有这个30岁到59岁，你把这个几个数字啊，这几个总体的数字，你把它加加减减算起来，这个失业率大概将近达到35.几%，快到40%了。那这是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这是说这整体的这个失业数据。那整体来讲的话，可以看得出来经济不断下行。我们再讲，如果说六月到现在到今年，去年六月到去年的这个十二月，如果说真正是青年的这个失业率有所改善的话，那我们倒过来看，中共做了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政策能够让这个失业率能够降低？那表示是说你经济发达，你雇佣的人增加了，所以你才会失业率降低。整个市场需要这些更多的这些青年劳动力，可是我们看不出来，这个整个中共在过去半年之内有任何经济改善的情况，因为到今天为止股票还在跌，房地产还没有，所以各种倒过来，你证明他根本没有做任何事，即使做了任何事，也没有办法救助这个失业率的这个急剧恶化的这个情况。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的分析。其实不管是这个人口的数据，还是现在青年的失业率，都是现在中国民众非常非常关心的。不过继续我想请教易富贤博士，您在文章中有这么一段，其实我觉得蛮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来探讨。因为这个习近平，我们知道他一直在说，现在全世界正在经历以中国崛起为标志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直说这个东升西降啊。但您从这个人口的专业给我们指出，其实现在世界正在经历的是以中国人口和文明迅速衰落作为标志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想请易富贤博士为我们进一步谈谈您的研究和分析好吗？从人口的角度，
好的，
易富贤博士，
中国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长期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比如说1820年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37%，1950年只占22%，1980年也只占22%。但是现在总人口只占世界的16%，尤其是中国的出生人口只占全世界6.8%左右。那么就是说，中国的出生人口，在今后几年将会开始比非洲的尼日利亚、跟巴基斯坦要少。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的65岁以上老人占世界比例，从1970年的26%，16%上升到2023年的26%。中国的去年的生育率只有1.0，远远低于中国官方所预测的预期的1.75。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有幸地将这个生育率稳定在1.0的话，那么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会下降到10.6亿，到2100年只会有3.9亿。那么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到2050年只有11%，到2100年只有4%。那么就说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将会比尼日利亚要少，比巴基斯坦要少，甚至比美国还要少。那么只有印度的3/3。所以中国并不是以中国崛起为标志的百年未有之变局，而是由中国的文明跟人口快速衰退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魏碧忠先生，刚才易富贤博士是把整个这个历史的长河拉长了来看，那么我想请教您的是，中国的人口持续下降，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中国青年的失业率等等这些经济数据，它会怎么在实际上冲击习近平当局他现在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甚至是不是有可能会影响美中关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和美国和西方叫板是以他的经济实力作为他的底气的，那么现在人口数据变成这样的一个大变化的话，是不是还有足够的底气来和美国和西方叫板呢？你的分析和观察。
对，我们其实摆，如果刚刚摆在历史长河来看啊，我们可以认为这一任的政府，或这一任过去两任政府，等于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在现阶段的这个，我们讲的失业率，讲的是现阶段的这个经济政策还有金融政策所造成的这个结果。我们如果讲到人口，或者讲到刚刚易教授所说到的这个人民，还有这个战略收缩等等这些事情，这个是摆在差不多可以说纵深大概50年左右的事情，所以他不仅仅把中国人在这一代的中国人生活过得很惨，他连下一代他都拖累了，这完全是一个政策上的错误，或者是说执政者的水准、他们自己本身的能力失误所造成的这个情况。那么呢，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看出在改善的这个迹象，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有的这个精力都在摆在目前，怎么样应付现在这个经济衰退所带成的这个所造成的这个冲击，而且对国家的损伤、对老百姓生活的损伤，那全世界的股市都在涨，只有中国的 A 股不再跌，不断在跌。这个办法都没有办法解释出来为什么会出了，唯一的解释就是政策出了问题，执行者出了问题，不是说老百姓不行，不是说中国人不行，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生产力、中国人没有消费力，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大环境被执政者当局所造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讲过未来将来，刚刚如果季教授提到的2021年的事情，讲目前美中之间的关系，哪怕连印度可能都会觉得应付不过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么易富贤博士，您是否同意刚才魏碧忠先生所分析，现在这是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成为了民主的罪人，因为政策出了很大的问题啊。那么另外就是您在研究当中也特别说到，现在中国人口低于预期呢，您认为有两个很大的意义，一个是意味着习近平对内高压对外战狼的这个人口学基础不复存在了，所以中共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那么第二个意义就是中国这个经济下行其实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可逆的，也因此呢，中国将无力构建它所谓的国际新秩序。你甚至还指出，这从最近中共的这个中联部长刘建超访美啊，提出不寻求改变现行的国际秩序就可见一斑。能否请易富贤博士给我们进一步解释这当中的关联好吗？易富贤博士，
好的，因为长期以来，以林毅富跟李涛奎这些中国官方的经济学家， 他们根据夸张的人口数据预测中国的经济将会是美国的两倍甚至三倍，这些预测让中国的领导人很高兴，做出了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且做出了东升西降的战略误判，然后以这种经济基础提出了对内高压对外战狼，要求外交官要发扬斗争精神，争朝斗争本能，来构建国际新秩序。但是现在的中国的人口危机远远的超过预期。以日本为例，1992年之前，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是超过美国的，它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但是1992年左右，日本的所有的人口学参数都开始被美国差，它的经济增长率也开始被美国要低了。所以说1995年日本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 73%， 但是2023年只是美国的 16% 了。那么同样，中国过去的人口结构比美国要年轻，我们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是不断的缩小的。但是到2031年到2035年，就像日本1992年一样，中国的所有的人口学参数都会被美国差，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会比美国要低，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可能超过美国，更不可能是美国的两三倍，所以中国今后根本不可能构建国际新秩序，中国是现有的秩序的受益者，所以中国应该是进行战略收缩，并且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来共同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所以最近刘家超部长访美的讲话，应该是对中国人口危机的一种本能性的反应。
毕富贤博士，因为刚才魏碧如先生也提到这个印度的角色，我也很好奇，您从这个人口专业跟我们分析一下，现在中国人口大国和它的这个经济地位是不是很快就会被印度给赶超甚至取代呢？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毕富贤博士，
对，印度的人口就是说，就中国目前的中位年龄已经43岁了，印度只有29岁。到205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是要高达57岁，印度只是40岁左右。那么与中国是两代人的差距。那么中国的就到那个时候，印度的人口将会进到本世纪末，印度的人口将会中国的三倍多。那么印度它保持由于有年轻的人口结构，它的经济增长率是远远的高于中国，所以今后印度的经济不但会超过中国，甚至可能会取代美国。
哦，好的，那么魏碧洲先怎么看刚刚毕富贤博士所这个分享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个趋势，这个印度不但可能取代中国，甚至还可能超过美国。还有刚才毕富贤博士提到了中共现在这个人口下降的趋势，可能无力构建国际新秩序，甚至连习近平喊出的中国梦和东升西降都有可能成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当局如果意识到现在的挑战和危机的话，会不会进行所谓的战略搜索，我们前面讲的，或是他这个政策上的调整呢？也请教魏碧洲先生。
对，就目前来讲，就目前当前，如果说你只算习近平现在剩下的几年的这个任期来讲，他实在能够做的，就整个人口结构的调整来讲，他实在能做能够发挥的空间实在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算你要鼓励大家生孩子，然后未来的人口可以继续增长，甚至不要说能不能够超过，再回来再超过这个印度了，你只要能够把目前的这个出生率能够稍稍调高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就是经济不行，经济整个下滑，内缩需求各种不够，重要是年轻人因为一胎化所造成的结果，现在独生子女他不敢生，他如果生了之后呢，有现在的整个情况，这个供孩的这个压力这么大，所以在习近平的任期之内啊，如果他还要再继续做无限的这个永远的国王的话，那么他也许还可以采取一些政策，否则的话，那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已经改不了，这个趋势改不了了。那趋势改不了，未来会我们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越来越多的65岁以上的人要倒过来去养这些年轻的人。我因为什么呢？就刚刚一教授说的，这个年轻的劳动力不够了，他人数在减少。换句话说，现在照这个比例来讲，大概是将近要100个人的话，就要去养130几个人。那换句话说，除非你的生产力不断的增高，不断的增强，否则的话呢，你就用来用越来这个整个社会老龄化，不但老龄化，你要花钱照顾老龄，而老年人赚能够产出的东西又不如年轻人，年轻人人数又少， 所以你整个来讲是一个大的恶性循环。所以就长期来讲，这个悲剧哈，我们已经在看到在发生，而且这个发生的噪音呢，就是因为现在在执政的人他们的问题。那么近期的话，这个经济它怎么能改善呢？如果让这些年轻人他愿意生、敢生、能生的话，那当然是很好的。可是现在看出来，他过去几年已经出台了各种减税的也好、住房的也好、各种鼓励的方式，你就看不到这个出生率能够提高。你出生率不能提高，生的人减少，可是你死增加，那就说明这个国家的人口就不断不断一步步在萎缩当中。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任何一个主政的人，他应该想到这个地方都应该会吓得晚上睡不着觉。
吓得晚上睡不着觉，那就要请教伊富贤博士，您认为这个政策上习近平当局应该怎么样做调整呢？因为我们今天讨论到这，其实很多问题是像刚才魏碧洲先生所说的，是一个悲剧性的恶性循环。人口生育率已经不足了，但是青年失业率这样的高，所以就导致有四不青年，我们现在说的不敢结婚也不敢生育。您认为在政策上中共当局应该怎么做调整才能改变或扭转这个悲剧性的恶性循环呢？伊富贤博士，您的
中国的人口面临着三大一难题。一个是不愿意生，中国政府很难有所作为。一个是养不起，一个是生不了。养不起方面，中国政府也很难作为，因为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很高，并且住房压力很大，所以他也没办法。目前只会仿照日本一些做法进行一些补助，但是中国是未富先老，中国政府想做的，日本政府都已经做了，但是效果不好，并且中国未富先老，做不到日本这个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说，生不了。中国的不孕症已经从80年前初期的1%到2%上升到现在的18%到19%，这个中国政府也是无能为力的。那么说不愿意生方面，这老百姓生育意愿已经被计划生育改变了，他不愿意生，中国政府没有办法。所以中国至少养不起方面做一点小文章。所以我对中国的人口前景是比较悲观的。
魏碧洲先生，伊富贤博士认为他的前景还是他感到悲哀，感到比较悲观哦。那么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2024马上要迎来这个春节了，明年其实是龙年，通常在中国龙年的这个出生率通常会好一些哦。您怎么展望接下来中国可能面临的人口挑战？龙年2024中国的出生率是不是会稍微好一点呢？您的展望？
对。当然有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2024这个龙年，基本上大家都预期到每12年会有一个人口的这个所谓这个 peak 就突然会升高一点。但是这个明年过了龙年呢，那龙年该怎么办呢？何况现在生出来的这个龙子龙女啊都非常贵，要把龙子龙女真的能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过程是非常贵的。如果说你只要把他从小孩出生养到10岁，就中间所这个钱啊，还有不要讲这个父母本身所发出的这个能力还有精力各方面，这个就是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何况父母本身现在自己本身都已经遇到很大的压力，住房、工作，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中国来讲，对于这个生育妇女的保障有没有达到一个国际的标准？如果这个对于这个对于生育的妇女啊，适龄的生育妇女在工作岗位上是有所歧视的话，那这个更是一个这个阻却这个妇女去怀孕或家庭组成家庭继续这个扩大家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阻力。所以这些都是要，这些东西不是不能改，现在就改可以来得及，你可以去提倡。可是问题是说当局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个整个社会环境、人文环境、法治环境容不容许，或他们愿不愿意这样子去改？这才是一个真正要思考跟面对的问题。
那么伊富贤博士您怎么看，龙年会好一点吗？伊博士，
龙年会有所好，但是并不是龙年问题，而是因为这个中国放弃了这个清零政策。清零政策之后导致中国的2023年前三季度的结婚数增加了4.5%，这会导致2024年出生有所增加。那么就是说龙年，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比如说2000年的龙年又是前几年它就出生没有增加，然后这个中国历史上龙年对于生育的影响非常小。那么这次龙年会增加是主要是因为放弃3年清零政策的结婚数有所恢复所导致的。那么我预计中国明年等中国出生大概中国官方会公布大概是930万左右。但是到2025年中国的出生率就会快速下降，
嗯，又会下降了。刚才易富贤博士提到了这个中共的清零政策，我想到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帮我们分析一下。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有关于中国这两年的人口数据呢，有人认为说会不会有可能是中共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啊？因为这个刚提到疫情，过去这三年中国大规模的死亡数据可能非常的大，那么中共就要一点一点慢慢的去消化它，就每年给它报几个数字，每年少了多少万哦，是每年少了几个这个万，来掩盖过去在疫情期间巨大的人口死亡数字。有些人是这么看的，不晓得易富贤博士您是这个人口方面专家，还有疫情你也研究得很透彻，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这个观点我不认同。
嗯，
因为我在2020年三月份曾经预测，美国将会因为疫情死亡110万。如果中国采取与美国同样的抗疫政策的话，中国的死亡人数不会超过200万。那么中国放弃新冠清零政策之后，我估算中国的死亡数大概只有50万左右，就是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死亡的数百万。
嗯，
那么中国即使放弃清零政策的话呢，这个死亡数确实有所增加。即使一方面是由于人口老化所导致的，因为中国随着人口老化，每年的死亡数会增加大概120万。然后加上新冠疫情的死亡，中国官方公布的69万，这从逻辑上是合理的。但是中国的死亡数是一直是严重的低估的。比如说如果依照人口官方的人口结构跟预期寿命的话，那么2023年应该死亡应该是1150万左右，就比官方预测应该还多。所以这个疫情导致死亡增加，这个说法我是不认同的。
那不晓得魏碧洲先生你怎么看？因为我们刚前面也谈到，不管是青年的失业率也好，或是人口数据啊，都会让人家或是让国际社会甚至华尔国际的媒体有很多很多的疑虑，就觉得数字到底真不真确。那么现在人口数据出来，有人认为这会不会是这个背后精心设计来掩盖在疫情当中大量的死亡人数？您同意刚才这样说法吗？虽然易富贤博士他觉得逻辑上是不合的，您的看法很快跟我们谈一下。
我想大家都同意，就是这个死亡数字是严重被低估，至于低估多少，这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去根据专家，像专家像易教授这种专家来去预测来去推理的，就是有一个当然有一定的模式，学术上的模式来推理。但是基本上这个心态已经知道了，这个心态就是说尽量掩盖所有不好的消息。那么基于这个原则，所有其他的任何不管任何人，那现在将来讲一下外资公司这么东西，任何对市场的预测，对于消费市场的预测，你都没有办法去做认真的做法了。我们就拿刚刚讲的这个失业率来讲的话，这个青少年失业率来讲，假定他们现在根据这个不断这个统计工作不断完善，用把这个在校生把它排除掉，这样子所得出来的数据，
嗯，
那么这个是2023年12月做的数据，他没有告诉我们11月是什么，10月是什么，或者你根据的标准在长期的历史上来看，这又是什么意义？连这个东西你都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话，你怎么可能会别人让相信说你今年这个去年这个十二月的数字是对的，是正常的？而且你明年就是今年了，等下1月份、2月份，你还会用这个标准来讲？你还会告诉我们这个数字？然后我们再看你的政策的这个实施跟政策的执行啊，政策的制定跟实行到底对这一组的数字有没有什么改善？如果没有的话，那可以知道从这个十二月的数字到未来到过去，根本全部都是空，都是假的。那如果是这个样子了，再加上人口的这个长期的趋势，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要那个老龄化的社会要去养很少不多的这些年轻人，那整个这个社会，整个是国家的生产力，整个国家往前迈进的这个现代动力就已经基本上快熄火了。就这个才是真正未来看，就现在的主政人他必须想到未来10年、未来20年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否则这些人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说的中华民族的罪人。
嗯，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我们很快开放给我们的网友来发表评论，然后最后再请我们的来宾简单回应，并给我们上半场做总结了。我们这现场的 YouTube 的网友叫 Jack Liu， 他说经济和就业、生活成本不下降，人口会继续下降。人口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小学生如果继续瞎折腾，人口会继续下降。 不可逆的。还有一位叫 Richie Winston， 他这位网友说，急需要劳动力却又有大量的失业人群，这之间的矛盾，大量的失业人口证明了劳动力过剩，为啥还要鼓励生育呢？还有一位网友叫张，他说，中国没有社会福利，养老医疗两座大山挡在眼前，人人当然不敢花钱啊。还有我们在这个推特上的网友X 上的网友华荣，他说，毛泽东要解放全人类，人多炮灰多，不惜死几亿人，那么现在习近平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需要人多为全世界来指明方向。 ChiDog2023 这位网友在 X 上面说，中国人口下降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属于对未来的透支，但对于当下中国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习近平作为一个心智不健全年过七十的独裁者，现在其实是心态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这种心理啊，这种不管不顾的独夫民贼，面对长远的危机只会变本加厉，而中共这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对世界而言其实只会更危险。想请两位来宾和我们回应一下网友们的评论，并给上半场做简单的总结，先请易富贤博士。易博士，
哎，好的。就刚才一个网友说，中国的人口多导致中国的失业问题，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的，因为有人口才会有消费，才会有需求，才会有生产。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这么高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儿童，减少了消费。因为儿童的消费可以带来这个儿童用品呀、食品呀、玩具呀、教育呀一大堆的产业链。中国由于儿童不够，所以才导致中国的失业率高。所以这个问题中国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的人口大变局，中国必须进行战略收缩，并调整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个外交政策，来这个避免人口跟文明的崩溃。
好的，感谢易富贤教授先生的这个易富贤博士的这个分析和建议。魏碧洲先生也跟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好吗？
是，我们刚刚当然讲是过去未来，甚至这个时间可以拖到2100年这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必须要解决。如果现在不解决，不能够解决这些所谓的生育的问题，刚刚副教易教授都提到这些生育这个生养的问题，如果这个不能解决，不能够迅速解决的话，那么我想这个趋势就会隔不了多久，我们又会来再谈这个事情。所以真正的东西是产生内需，内需是人民有花钱的需要。人民为什么要花钱呢？因为对未来有期望，对未来有希望，能够有发展往前走。现在这种情况让大家完全基本上就是停滞，比躺平还要难，还要糟糕。所以这个情况，因为他现在的情况，那么这样子讲来的话，那不要说是战略收缩了，连战略都难。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易富贤博士二位跟我们上半场进行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讨论的是财新的文章，现在接二连三被下架，微信也出现了大量的账号被封，中国的舆论管控是否进入严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樊东宁。2024一开年，中共就加大力度打压新闻与言论自由。在中国境内被认为是仅存不多的自由派媒体财新的文章，在三周之内接二连三的被下架，包括了社论、重温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盘点在2023年去世的知名人物，将李克强的照片排在第一位的2023终有一别。此外，还有一篇揭露新疆警察刑讯逼供、虐待致死的独家报道，连财新传媒的社长胡舒立的微博也遭到了清空。与此同时，微信上突然出现了大量的账号被封，搜索封号的单日次数在上周五达到了将近3000万，暴增了1647.92%。网上可以说是一片哀鸣，形容这是在进行为所谓的微信大屠杀啊。那么微信的账号多次被封的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则是指控腾讯配合中共迫害人权。那么习近平当局为何在此时加紧打压言论自由，连最温和的批评他都容不了？那么中共的舆论管控是否将在今年2024迎来最严厉的寒冬呢？时大谈今天下半场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周先生，魏必周先生再次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副主持人好。
另一位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先生，周峰锁先生欢迎您。
樊东宁你好，魏先生你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那么下半场我想先请教这个资深媒体人魏必周先生啊，您怎么看我刚刚提到这个财新已经是所剩不多自由派媒体了，他的文章最近是接二连三的被下架，是不是因为跟中国领导层希望传播的主旋律不同呢？请教魏必周先生。
对，这个是我们真的要佩服财新啊，佩服胡舒立，她可以是被这个外媒称为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那么这个几个，我不知道大家来得及看到这个事情。她是唯一啊，到目前为止，你说是自由派也好，还是或者是实话实说也好，她真正把问题点出来了。点出来之后呢，真的是100%踩痛了整个这个现在的这个经济团队的痛脚哈。我们现在说，我现在读一下这个说法啊。他说，当前呢、啊，民营经济增长乏力，社会预期转弱，财政金融风暴暴露，社会保障问题日益严峻等等，不仅事关国际，也波及民生。真直面面对问题，才能够解决真问题。那最后一句话就还他在讲，他的这个当前呢、啊，全球化遭遇这个逆流，民粹主义这个思潮泛滥，脱钩断裂日益甚一日，地缘化冲突此起彼伏啊。然后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方多事重申一向按照他这边讲的这些东西，你看都把这个事实现在目前这个情况都暴露出来了。他最后讲什么，他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够勇敢调整对外政策与世界接轨。在改革开放前的这个很长一段时间，他讲的是79年这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被视作崇洋媚外，国门紧闭，但是开了以后呢，让大家看到更多的世界真面貌，一直到中外巨大差异，进而产生奋起直追的强烈追紧迫感，加紧调整内外政策。你看这个话讲的是非常非常切到这个位置，你基本上就是已经把这国王的新衣都已经点出来了，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你这个政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我们在这个今天这个开春的这个社论，在2024年已经提出来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那这个当然跟您刚刚提到这个主旋律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特别他强调，因为在文章里的后面还提到有关于如果加强民营经济的这个角度来讲，那基本上讲白了就是一件事情，要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过得更幸福，过得更富足。这个是根据过去改革过开放过来30年所学到的这个经验，就是应该这样继续做。但是现在显然是整个这个政策的方式与这个过去是背道而驰，所以他讲这话当然是因为，我不要说讲难听的得罪当道了，基本上他就把出来让老百姓知道是谁。那这样子讲出来的话，以这个财经这个地位啊，能够产生的共鸣当然是非常非常强大，所以只有一个把它封掉。
好的，非常感谢魏必周先生这个详细跟我们念的这个财新这个第一篇被删的这文章当中啊，这个 胡舒立这个全中国最危险的女人是不是揭开了这个国王的新衣啊？那么当然也要继续请教周峰锁先生，刚刚我们提到说有三篇文章被下架，那刚刚魏碧周先生的是很详细的讲了这个第一篇重温时事求是思想路线这篇社论啊，讲的是这个或是改革开放，和点出了很多现在中国经济的这个重点和这个揭开了国王的新衣。那另外还有两篇也要请您帮我们解读一下，因为有一篇是这个刚刚提到是李克强的照片排在第一位的这个盘点2023去世的一些重要人物，叫2023终须一别，这篇文章上来之后也马上被下架。还有最近一篇被下架的这篇文章呢，则是财经的一个独家报道，它披露的是新疆警方刑讯逼供虐待犯人致死的一篇独家报道，可以说是揭露了这个体制的黑幕。您看这三篇文章是不是都像这刚魏碧周先生说踩到了中共的透脚，揭开了国王的新衣，也想请周峰锁先生为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
这几篇文章当然都非常值得读了，也很感谢美国之音在这个时候做这个节目。我相信在国内呢，其实这几篇文章即使当时没有被下架，可能看到的人都很少，所以借此机会让更多人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么其中的第二篇呢，讲到这个100个人哈，大部分人关注的是李克强哈。当然李克强之死扑朔迷离，其实当时有大规模的悼念，也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政治抗议的局势，这现在过去好像已经过去很久了。那当然在习近平的这种统治下，这种事情肯定是会不断的发生的。那对我来讲呢，当然这几个人我最关注的还是蒋延勇医生和高耀杰医生两位我最尊敬的医生了。那么他们都是可以被称为吹哨人。那蒋延勇医生呢，更是在 SARS 吹哨之后，为64证明，他写了一个就是从军医的角度，对于六四屠杀的见证，这是可能是八九以后作为医生最重要的一个见证了。他看到七十多位受伤的人其中有大概7位不治，就是他当时目击看到的戒严部队杀人的情况。
嗯，
那还有高耀杰医生他在纽约去世，他是因为吹哨当时艾滋病造成的这种血祸，这背后是因为政府体制性的作恶造成的。他们两位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老人，也是这个体制非常害怕痛恨的，所以把他们的事情讲出来当然是触痛了一个很大的禁区，在中共内部肯定是不能允许的。那第三篇呢，就是关于酷刑。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作为人权机构，更是经常看到的，就是在无论是在新疆的这种集中营里边，那这个是一个新疆的一个警察哈，就是他还本侦查是一个体制内的，最后这个事情才被曝光出来。那么对于异议人士哈，中共迫害的人，这个情况更是难以想象。我们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这种酷刑的这种报告，所以这样的这种个案被揭示出来，对揭露现在中国司法的这种黑暗的状况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也是中共不能允许的。
嗯，好的。魏碧周先生，刚才这个周峰锁先生也是详细谈了这三篇被下架的文章分别踩到了中共的哪些痛点啊？那么除了文章被下架之外，刚才您提到这个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这个社长胡舒立，她的微博也是现在原因不明的遭到了清空，是不是也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胡舒立她目前的一种处境呢？也想请魏碧周先生评论一下。
对，当然这个任何人这个文章被下架，在微信上在微博上被下架，这当然说明是有问题啊，他这个人是本身是受到很强烈很强烈的攻击，至少在思想上是受到审查。那么这说明什么一件事情？说明胡舒立所说的话啊能够产生共鸣，他现在所写的文章能够对于现在的这个情况产生能够甄别时事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存在，所以会引起大家的思考，会引起大家的思考之后会不会采取行动，这个才是对他们来讲是对体制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胡舒立所代表的情况我们会看得出来，当然以上海为基础，加上他自己本身的背景等等，我们所知道的目前的情况，这正说明什么？说明说在中共现在的体制里头还是有路线上也好思潮上的这个不同。我现在要讲 就是胡舒立这个总编辑，他本身所代表的并不是体制外的改变啊，这还是在体制内的改变。你可以听他在文章里头讲的话，还是把党都放在前面。
嗯，
但是在体制里头，如果有这样子的思潮，有这样子的改变出来，这当然也是一件好事情了。证明说，如果容许的话，那么党里头可以讨论这些事情的不同路线的不同，从而决定一个适合真正中国国情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或者是一个路线都可以。但是现在的情况显然是没有不准讨论，就是你有没有什么事情，不管对跟不对，你就是不跟我讨，不准讨论。那么这样子才是让大家担心的，就是说这个这样子的做法跟这样子的思维才会把中国一个未来不可这个逆转的这一个危险的道路，这里面是个断崖性的东西。所以现在看起来，胡舒立这个所有的基本的文章被下架，被这个被封。那么听说他这个又最近又解封了，跟大家表示这个新年好。那这个地方认为说明什么？说明在点他，在点醒他，说你不要再乱说，你再乱说我就把你封起来。
嗯，
等等，这个说明这个问题，这个路线也好，思潮上这个冲击还是存在。还是不断存在。我们现在我们搞不清楚的是说，在上面真正拍板的人是谁，真正在那边定的，对，那胡舒立到底得罪了什么人？他这种想法到底得罪了党里头哪一批人？这一批人要做这种事情。
嗯，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究竟是得罪了谁啊？是谁拍板了？得罪哪一批人？我想结合刚才魏碧洲先生提出的这个疑问，还有我们网友的评论，然后再请周副主席综合的来回应一下。因为我们线上有位网友，这个 ChiDog 2023这位网友他说：“财新啊，最近的这些文章其实是近乎于绝望的冲塔，被下架他并不意外。中国的舆论管控也早已不是一天两天，曾经激烈的批评没有了，现在接下来温和的批评也消失了，直到现在连小骂大帮忙的也都不允许了，当只剩赞歌存在的时候，文革 2.0 也就要全面复辟了。”周否硕先生，刚才那个魏碧洲先生也谈到，还有我们的网友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财新刚刚也想到体制内的一些声音被认为其实过去跟前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之间也是关系很密切的，您怎么看这个现在胡舒立的这个处境还有文章被下架，这背后有没有这个中共内部一些路线的分歧或是斗争呢？周否硕先生，
当然这几篇文章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一看到一些有良知的人还在发出声音。当然刚才这个网友的评论非常准确了，就是言论的这种全面的封杀，从习近平一上台啊，他最早讲七不讲等等，那就已经非常清楚，那个时候对于高瑜的抓捕啊等等，这些到后来全面的这种倒退，包括在香港的所作所为。所以财新能够存在的确是一个例外，但这个例外什么原因我们也不是很清楚。那有时候可能中共也需要这样的一点声音为自己做有所装饰吧。当然这个因此呢，就是说中共内部有激烈的斗争，我觉得这个是想当然了。那很多人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所谓党内改革派，这个是一次一次被证明是徒劳的。那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去找这样的信息。我宁可相信这是有良知的这些新闻作者哈，他们的一些就是在这种非常绝望的情况下，勇敢的就是尽自己的职责啊，我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当然也是非常值得关注啊。那个时候当然也很多人传胡舒立因此被捕啊等等，被证明是谣言当然是好事了。那我们希望他还是能够继续发出这个声音吧。
好的，感谢周丰锁先生。继续我想请教魏碧洲先生，也是在这个财新的文章被下架的这个同时呢，也发生另外一件事情，也是我们现在很多网友关注的，就是微信上在19号上个星期五突然有大量的账号被封哦。那么当天封号这个词条搜索的次数总共有这个将近3000万和前日一日，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和前一日相比是暴增了1647.92%，而且根据这个搜索数据来源显示，有59.22%的搜索量是来自所谓的视频号。有些人解读说，这个被封的账号可能不是一些普通的网民，而是一些自媒体。想请教您怎么看1月19号微信上突然出现这种大量账号被封？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加强搜紧舆论的管控呢？请教魏碧洲先生。
这个实在是非常，这当然这个情况也发生过啊，因为这个所谓这个 前置言论自由在这个网上做这些东西不是第一次，那这一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量实在太大，
是
我们可以想这个形象，这个形象就是说有一个人在讲话，比如说我现在在讲话，然后有一个人从后头突然用个毛巾把我嘴捂住了，这种情况重复3000万次，那你会觉得这个国家是个什么国家，为什么会动用3000万个人去捂住老百姓的这个嘴巴，这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一个事情吗？在现代社会来讲，
嗯，
所以这就有一批人在做这种事情，而且这一批人是受到谁的指使等等。那我们来大概来想一下，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什么一个情况？我现在如果就刚刚那个周老师说的哈，这你我们也没办法去挑出他为什么，不过只能把这个现实的这个情况结合起来，也就是我感觉上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就是现在整个经济情况是非常非常糟糕，从住房也好，从这个房贷也好，从小孩也好，从食品安全也好。从各种这种体制内被这个城管打的也好，各种情况，这个情况让老百姓不断的在发声，不断的把要补出来，要告诉大家。我猜这个东西是跟现在当，特别是现在要打这个打压所有对于这个经济政策跟经济环境，所造这些冤屈啊，现在要打压这种言论，不管在文字上也好，或在视频上，现在要打压。就你不准的妄议这个中央，也不准妄议国政，这个地方就缩小到经济情况来。所以我猜这个情况大概是应该最近来讲是应该这方面来讲，因为我们看到有不少这方面的视频。所以未来哈，未来2024年这个情况只会更坏，就是说整个经济情况不会好，只会更坏。那么可能它封的情况会越来越多。那么你到老百姓你就封住了，老百姓总要有一个管道出去，能够发泄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愤怒啊。所以到底做一个什么情况下让中国老百姓民愤在另外的角度爆出来而中共失控，这个也许就2024年是一个值得看到，可能看到但不能够管控的一个现象。
嗯，好的，感谢魏碧周先生分析，也请教周峰总先生怎么看这个微信上19号突然出现大量的账号被封哦，打击对象是不是锁定自媒体啊？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有一些数据显示是视频号被封，中共是不是特意的去针对这些传递资讯的账号采取封杀行动？刚才魏碧周先生说，这就像是你在讲话的时候有人都用毛巾蒙住你的嘴，为什么中共现在要让这些视频账号的使用者闭嘴呢？是不是像刚刚魏先生讲的，有可能跟经济民生引发的民愤有关？请教周先生。
嗯，那这个判断当然是准确的，就是现在习近平内外交困，四面楚歌啊，所以他出于内心的恐惧啊，不得就是用各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哈。那微信上当然就是他的这个能见度是非常低的，我们只能从外边来猜。那第一呢，就是微信上很多的这种有信息的东西哈，往往只是在一个小群体里边，没有大的影响。第二，在这么多年封杀之后哈，那任何政治的言论有关的等等啊，早就绝迹了。那现在剩下来的肯定都是一些过去只唱战歌或者现在就是说跟政治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些账号，所以这次封杀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经济原因。但是呢，因为现在这种股灾哈，失业率高企不下等等，这种任何谈到生活的问题，不可避免的啊，就会谈到这些。那现实的问题就是，在生活中间啊，人们面临股灾啊，面临这个房价下降啊，面临失业率等等。那哪怕你很简单的啊，对周围的情况的描述，都可能被看成是对中共的不满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感到这种危机哈，来封杀这些账号，也是很就是从这个角度，他大概就是这种最后的疯狂吧。
最后的疯狂。好的，感谢周峰所先生。我们现在现场的网友有很多发表他们的看法，我想念几个，然后请这个魏先生给我们回应一下。狮子先生这位网友他说，国内的舆论管控太死板了，人们没有了批评政府的权利，大部分就只能阴阳怪气的说，不然就只能翻墙来外网说政治话题了。Jack Liu 这位网友说，现在的官场一个人说了算，剩下的全是家奴，上有喜好，下必甚焉，舆论管控只会越来越严重，向主子表忠心。 Johnny 这位网友说，现在真的很担心习近平会再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他问怎么办啊。于次郎他说，害怕看清中国现有的问题，只是凸显了中共的无能而已。魏先生给我们简单回应一下这几位网友好吗？有人问说，会有再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办？
我个人的感觉都觉得这个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开始进行了，只是现在又 方式已经在展开。因为我记得这个美国之音有提过，有一些有一次放了这个访问了丁学良先生，讲这整个为过去啊到现在这个变化。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变化真的是已经在发生了，就是说已经放弃了啊，你从邓小平过来以后，改革开放的这个经济改革路线，然后让经济调好、人民富强的这个路线已经改变了，现在转到是用国家、用战斗啊、用对抗这个角度来做的。所以可以从近期的从这个中央的讲话，一直到这个各个城市的这种做法啊，都在朝这个方向做。然后请大家要小心啊，请大家未来十年要小心。就这个，如果这个话都已经讲出来的话，那表示是什么？表示文革十年或者是经济可怕十年已经在进行了，文革2.0已经在展开了，各种形式都在发生。我再回应一下刚刚讲的这个微信啊，这个现在大家所提到的是什么？都是一个感觉，这不是要批评。自己的说法说出来而已，不是要批评啊。比如我最近看到他们删掉一个东西，就是卖一个马克杯，对不对？上面这个注是2700，这个意思都是想说你要把这个马克杯留着啊。这个是2700，是我们现在最高 A 股的最高点，将来你就看不到纪念品。那另外还有人问说这个今年的底在哪里？说今年到底在哪？那有人回答说2024。然后说不是啊，你就告诉我一下今天 A 股的底在哪里？我一告诉你就是2024嘛，所以说这个不是已经不知道要保卫2700了，保卫
2024。
对，2024这已经被封掉了。就你看到这个老百姓所表达的不是批评，他只是一个抱怨。你现在连抱怨的事情都不忍人家去，不忍，也捂住人家的嘴巴。所以这个事情，那现在另外一个做法就是用这个所谓口袋罪啊，就是这个群众。这个怎么讲？聚众滋事啊，就是你在一起搞这种。那现在用这种口袋罪的方式，从第一这个整个法规啊，从第一条到第五条都没有明定，应该都定下来你做什么做什么了，然后要被抓。但是呢，唯一这种他定不出来的，他就用一个这个群众滋事、这个群众滋事这个角度来弄，所以这叫口袋罪。所有他那边前面定下来没有抓不到你的，他就把你往这边塞。所以现在。看到这个，不管言论也好，不管在街上也好，所遇到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老百姓只是表达个民愤，
是，
那民愤也不能表达。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严重。
那么周峰学生怎么看？像刚魏先生说，现在难道中国民众不但连批评的权利没有，连这种在极端的这个民生凋敝的情况下，连抱怨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微信很多被封的嘛，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中国资深的独立记者高瑜，他自己也因为微信多次的被限制使用功能啊，他就在 X 上发文说，质问腾讯微信的团队，你所依据的法律依据就是什么？你凭什么封我啊？指出这是明目张胆的人权迫害，而且他还指控那些给腾讯下指令、提供封杀名单的部门，其实就是执法犯法、践踏人权。请教周峰准先生，您的回应是什么？高瑜的文章，
对高瑜女士讲得非常好了。那她是我们非常尊敬的记者，我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在89年啊那个时候，她是最早中共抓捕的这个记者的代表。那后来呢，在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她也是最早被抓捕，那个时候就被判7年的，他是在新闻自由方面的一个先行者，所以得到很多国际上的这个大奖赞同。那么他这次这个讲的也是非常准确。当然，腾讯也只是在执行习近平中共这个国家的这种旨意。现在中共面临的问题，它是就是风声鹤唳内外交困这种状况，它是没有办法走出来的，所以只能用防民之口这种办法来封死民间的抱怨，互相传播。最后，我想任何的传播方式。在他们看来都是会成为他们的一个颠覆他们的工具的，所以这也是普通老百姓所面临的情况。其实就像上海封城的那个时候一样，都要饿死了，他最后是不允许你呼救的你连这个呼喊饥饿的声音都没有，所以就没有言论自由其他的我想都是一个虚设。那现在就是在这种现实，你任何事情你谈出来它都是不能允许的。
好的，好的，由于时间关系，魏必周先生给我们很简短的做一个今天下半场最后的总结吧，魏总编。
是的，我想这个今天讨论的这些题目基本上对于中国未来目前来讲或未来10年都是比较悲观的看法。 我们不在目前情况下看不出有任何可以取代现在这个思维跟现在这个行政当局的做法，看不出来。我想情况还会更恶劣。恶劣的意思是说，因为马上这个两会就要开始了，所以在这之前啊，可能还有另外一波要整理这个言论的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看来，讲实在话，近期来讲看不到任何情况。
嗯。
那么如果
好的
过去不是不是有发生的时候。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钟峰锁先生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和人家谈一谈红海危机加剧，中国蹭便车还能多久，以及普京计划访问朝鲜，北京对平壤的立场再受关注。欢迎视线通过 X 也是更名前的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